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啊，是说美国国务院呢启动了一个试点，这个试点呢就是关于啊在线申请更新护照这样的一个试点。国会众议员孟兆文提醒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启动了在线申请更新美国护照的一个试点。那么在线申请的平台呢，从每天的美东时间中午开放，只要符合要求，申请人就可以在线提交信息来申请更新美国护照，每天有限名额，一旦系统达到了每天的名额，申请的窗口就会关闭了。在线申请更新护照有6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创建一个免费的叫做 MyTravelGov 这样的账户，登录呢并且点击更新护照，然后开始申请，然后呢使用护照上的信息填写表格。如果出发时间是在未来的8周之内，那么呢就需要输入国际旅行计划，然后呢上传证件照，然后呢支付护照更新的费用，并且呢申请表上进行一个数字签名。过去30年来，持有有效护照的美国人数的数量啊，是呈指数级别的增长，也就是说增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多。1990年的时候，只有 5% 的美国人持有护照，现在这个数字呢，已经增长到了 48%。2023年，美国国务院每个州要处理50万份护照申请，并且呢，在这一年签发了创纪录的2400万本护照。申请护照的标准时间呢是10到13个周，如果是加急需要付费，那么就是7到9个周。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美国加强了审查中共在军事基地附近购买土地。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比方说啊，在怀俄明州有一个叫做夏延镇，这个夏延镇啊，因为它的牛仔文化而闻名，这个小镇看起来并不是需要担心地缘政治间谍活动的一个地方。可是事实呢，在今年的5月份，拜登政府采取了一个罕见的行动，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关闭了 MineOne Partner LTD 和相关公司，两家公司呢都是由中国人控股的。那么这个公司要干什么呢？它占地12英亩，在2022年购买了距离沃伦空基基地仅仅1个英里的土地。这个基地呢是美国民兵 3 型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所在地。那如果不是说公众提供了线索，联邦政府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利用计算机挖掘比特币的一个加密矿场。那现在呢，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和中国有关系的个人或者实体购买或者拥有的位于军事设施或基础设施附近的土地呢，就受到严格的审查。2020年到2022年期间，中国投资者进行了97起土地交易，超过了所有外国投资者。根据美国外国委员会2022年的报告，这些数据呢并没有具体的列出房地产交易。那么外国投资委员会呢就负责跟踪调查外国投资者购买房地产和企业的交易。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最新的报告，中国人拥有最多土地的州是德克萨斯州，然后北卡罗来纳州，然后呢密苏里州，然后犹他州和弗吉尼亚州。这些土地大部分呢是由少数的中国投资者拥有，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限制中国公民或者是限制中国实体购买土地的联邦立法是一直没有进展。像乔拜登对 MineOne 公司发出的禁止外资购买土地的总统禁令就非常的少见。那么根据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从1975年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执政以来，这一类似的命令呢只下达过8次。在今年的1月份呢，美国政府问责局是报告了在识别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土地购买方面存在的主要的缺陷，就包括政府机构之间是缺乏协调的，还有呢就是美国农业部啊，在收集有关外国人购买土地数据的时候，使用的是纸质表格而不是在线表格。那么美国政府问责局就表示说，农业部呢就应该及时和外国投资委员会共享土地购买的数据，而不是每年只有一次。 在6月26号的听证会上，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的议员们讨论了北京在多条战线上破坏美国的所做的努力。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呢，也是德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帕特·法伦。他在听证会上他说共产中国比苏联要危险得多。法伦呢，也在军事委员会任职，他说中共正在考验美国的决心。他还说呢，中共是危险富有全副武装的恶霸。他说如果中共实现了世界霸权这样的目标的话，那就会是人类黑暗的日子。后来呢，法伦还告诉大纪元时报，在军事设施腹地购买土地呢，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的威胁。他说我措辞谨慎并不想低估威胁，因为这怎么强调其实都不为过。那么他还说，从中共以往的记录来看，这种土地购买的行为是让人怀疑的。法伦说，拜登总统下令关闭怀俄明州加密公司的行政命令是一个正确的做法。那么他还说他说在几年前呢，中国电信公司在军事基地附近的农村地区以成本价建立了一个手机基站，这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为什么公司会在不盈利的情况下去运营呢？保守派智库在德州公共政策基金会的副总裁德沃尔他说呢，这为窃听和干扰通讯提供了可能性。那么专家们就表示说，美国呢是需要跨政府机构采取全面的措施来应对中共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在6月26号的听证会上呢，有作证的还有一个海军上校叫做吉姆·法内尔，他说他认为中共的威胁呢已经严重到足以让外国投资委员会从财政部转移到国防部这样的地步了。法内尔告诉议员说，如果我们失败了，美国必将沦为在扩张主义、种族灭绝和极权主义的中共的控制之下。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报告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农田总面积已经达到了4400万英亩。在这些持有的农业和非农业的土地中呢，加拿大投资者拥有的土地面积是最大的，占32%，也就是1420万英亩。中共呢是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大约是34.7万英亩，不到外国持有面积的1%。那么报告就显示，中国公司呢，它拥有土地最多的是 Murphy Brown LLC 和它的关联公司。这个公司呢，是收购了猪肉生产公司 Smithfield Foods， 目前在多个州拥有11.4万英亩的土地。同样呢，中国的亿万富翁广汇能源的所有者孙广信，通过 Bros Highland Property LP 还有 Harvest Texas LLC 购买了南德克萨斯州劳赫林空军基地附近的一块土地，总面积达到了13.2万英亩。也就是说，这个行为呢，让孙广信这个人在2022年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华人地主。那么联邦政府呢，它并没有阻止向中国企业出售土地。德州的这几起土地交易也是几个备受瞩目的案例之一。虽然说联邦立法者并没有通过一个法律来禁止敌对的外国或者是外国的代理人来购买土地，但是各个州实际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根据美国国家农业法律中心的数据，近一半的州都是制定了法律的，以某种方式限制私人农田的所有权或者是投资。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美国将会推动全面抗中共的一个法案。那有些专家就分析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什么意思呢？最近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他第一次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会外交政策公开发表了一个长篇的演说，他直指中共是全球和平的最大的威胁，承诺他在任期内推动一系列强硬的对华，也就是对中共的立法。那么专家就说，这是美国表明对中共邪恶本质彻底认清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么有一些专家就分析说美国众议院议长呢高调的把中共是视为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完全敌对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而且呢，专家分析说这种认识呢其实也已经是不分党派了，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中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已经破坏到了美国的自由价值观。 约翰逊说呢，国会呢会在本届会期结束前致力于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共的立法措施，包括制裁、协助俄罗斯、协助伊朗的中共军工企业、限制对中国投资以及解决中共滥用美国贸易法规的漏洞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也有专家就认为说，约翰逊呢他要推的并不是一个法案，而是一连串的跟中国相关的几个法案。专家认为，约翰逊目前的这个演讲呢，就意味着地缘政治会加速反全球化，未来世界上的经济体呢，可能又会开始走向并不一样的方向。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